弟兄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提摩太后书，请大家还是把圣经打开啊，放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哈。好，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日子里面，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主，今天早上求你差遣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你亲自的引导我们，你亲自的教导我们，把你的话砸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今天的你的话来到我们的当中，主，你要建造我们，建造我们更多像你的儿子的模样。主，今天早上就交在你的手中，把讲的和听的都一同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一点点的领受，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认识你更多，因为认识你就是永生。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在上次的时候，我们分享了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的一节到七节。我们先还是来稍微回顾一下，因为时间有一点久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一到七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劝导提摩太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当然，这样的劝勉不仅仅是给提摩太的，也是给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给今天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立定一个心志，就是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归在主的名下，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努力的为他征战的精兵。前段时间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War Room， 看过了吗？有没看过啊？赶紧去看啊！我看到我是觉得挺感动的啊，一个老太太，你看她的生活，你看她的祷告的生活，你看她遇见人了以后，尽管普通的美国人认为我们是做生意，你不要跟我谈个人的事情，可是他仍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热情，要把他所认识的这位神介绍给别人，要让别人可以得着这个真道，让生命能够在主里面得到改变。他真的是一个精兵的形象。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精兵，如果我们印象还不够深刻的话，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去看这部电影。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让我们做一个精兵，我们绝对在主的面前不能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人，因为不冷不热的人像温水，主怎么说呢？这样的人神要怎么样？要把他们吐出去。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个被吐出去的人，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基督精兵里面要刚强，我们的里面要刚强，不是靠我们自己。保罗这边说得很清楚，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神是用诸般的恩典来带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得刚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软弱，个人的软弱才能够得以建造，得以刚强。我们的刚强不仅是要有一个刚强的内在，我们更是要有一个刚强的行动，要有一个刚强的实际。保罗在这里面劝导提摩太不要停留在这个刚强的里面，要像他一样进入神的工作，也就是说要忠心的去教导那些能教导的人，把那个刚强的内在活出来，成为一个见证。保罗还劝勉提摩太说，精兵要同受苦难。我们中国话 有一句话说，铁不炼不成钢。 要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也要预备好经受操练。我们如果不能在主里面经过各样的患难，经过各样的操练，我们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精兵的。你可能会说，哦，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操练。其实错了，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被操练。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被操练呢。你的太太会不会成为你的操练呢？你的先生会不会成为你的操练呢？你的子女也可以成为你的很大的操练呢？我们每一天要经过很多的事情，在每一样的事情里面，我们要去体会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神要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建造。基督精兵有一些行事的法则，保罗在二章的一到七节里面跟我们描述了一个精兵的形象，用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像当兵的人，当兵的人就是专心致志，当兵的人不被世上的事情缠身，当兵的人是一心一意的当兵。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跟随神，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我也要一心一意的跟随他。我们要在主里面追求认识他的时候，我不能够心怀二意，我们不能够追求世界又想追求神，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各样的世上事情摆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我们花了8个小时还不够，我们花12个小时、16个小时，我们的主到底在哪里呢？这叫不专心致志。我们不能被这些世上的事情缠身，我们需要工作，但是这工作都是为了荣耀主的名。第二个，保罗用运动员来做比喻，运动员要想得奖赏，必须要遵守比赛的规则。保罗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提摩太说，要持守基督耶稣的真理，做一个基督精兵，要竭力的持守神的道，不偏离左右。第三个，要像一个农夫，基督的精兵要像一个农夫。农夫是不能闲懒的，农夫要殷勤的做工，盼望到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奖赏，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交账。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保罗向我们刻画了基督精兵的形象。那我们刚才讲了，还有另外一个形象，就是 War Room 里面那个老太太啊，这都是精兵，基督的精兵的形象。保罗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活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章的8到13节。如果说在前面的几节经文里面，保罗是向我们刻画了一个基督的精兵的外面的形象的话，那么在第8节开始，保罗就让我们看见基督精兵的里面。保罗从这个几段经文里面就试图把我们带进到里面，所以保罗从现在开始，第8节开始，是对提摩太劝勉的一个高潮，也实际上是对我们的劝勉的一个高潮。刚才我们念过了，我们就不再念了这些经文。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第7节怎么说呢？第7节来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啊，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第14节又说呢，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从上文下文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保罗是试图把提摩太带进到里面去。你要想，你要思想，你要回想啊，带到里面去。当然今天也是把我们带到那个里面去。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你要使众人回想。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在想什么啊？什么是我们每天思想的？什么是每天我们会回想的？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会 常常回想过去的事情。但是什么事情是真正我们应该每天应该思想的，每天应该回想的呢？你是我们想什么啊？胡思乱想啊，想入非非。我们想工作，我们都中年人都是想工作啊，孩子们是想学习啊，我们还会想一个东西是股票啊，前段时间很多人想那个 Powerball， 对不对？这是我们每天思想的东西，弟兄姐妹，这就是每天我们思想的东西。如果我们每天思想这些东西的话，那是很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前几天圣诞节的时候，我儿子回来了，我儿子今年是大学四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我回来，我就观察他差不多十天时间在家里的生活，我就发现观察，我就越观察，我就越心里越忧愁。我就仔细，我就问他了，哎，我说儿子，我说好像看你每天，你有时间你就想到自己的 career， 啊，他实际上已经得了很多的 offer 了，他最后选择去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啊，他每天就在想这些事情，每天想这样怎么样能够career 里面怎么样，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啊去注意的了解的，他每天一有闲余时间就想这个事情。所以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就跟他谈了一次话，我说儿子，我说你这样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跟主的关系有问题啊。你每天所思想的事情不是主啊，你每天思想的事情不是神的话啊，你每天思想的就是你这些世上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说，我跟我太太讲，我说以后每两个星期我们就去找他吃一次饭，我们只能做到这些，我们其他事情就祷告交给主了，我们不能做太多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的思想，我们每天的属灵的光景，属灵的生活，有一个判断的标志。这个光景怎么样，有一个判断的标志，就是你每天在闲余的时间你在想什么。你有一点闲余的时间的时候你想什么？你闲余的时间是上网看看微信去娱乐娱乐，还是每天闲余的时间你就在主的话里面得一些帮助，得一些造就呢？弟兄姐妹，每天我们所思所想的真的很重要。圣经里面箴言四章的二十三节这边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的心发出的。我们的心里面的所思所想所念决定了今天我们心里面的所思所想所念决定了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思想永生的事情，我们一生的果效当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会得着永生。我们一生的事所思所想，我们只是思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这一生的果效当显最后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可能跟基督无关无分，我们也跟应许的那个永远的荣耀也是无关无分的，那是何等的悲惨的。你可能会说，我现在很忙哎，没有什么闲余的时间了，会不会这样讲？现在的人很忙哦，不管是大人很忙，小孩子很忙，很忙，这实在是仇敌撒旦的一个诡计。仇敌撒旦就是让我们忙忙忙忘记，让我们忙忙到忘记神，让我们忙到不知道去追求认识神。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跟法老说我要带领我的百姓到旷野里面去守戒敬拜耶和华，法老怎么对付他呢？法老怎么对付以色列人呢？当以色列人说我要去寻求耶和华，我要去敬拜耶和华，到旷野里面去，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法老第一个对付埃及对付以色列人怎么对付呢？就对付他说，你今天做砖要收，我要收取同样的数目，但是我不给你草，你们自己去捡草。这是干什么？就是让以色列人忙起来嘛，忙啊， 忙起来以后，你忙起来以后你就没时间来追求认识神。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职位上面，我们有没有时间亲近主，我们有没有时间追求神，我们有没有时间想神的事情，在乎我们的选择，不在乎我们是担多大的责任，不在乎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职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时间来亲近主。保罗在这里就是提醒提摩太要思想什么，一个基督的精兵，你的思想是什么？你每天思想什么东西？保罗这边说你思想，你要回想，那我们到底要思想回想什么呢？换句话说，这个基督的精兵，我们每日所思每日所想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八节到十三节的劝勉。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要思想三个方面。第一个，思想主和他的福音。第二个，要思想我们在这世上有些东西被捆绑住，但是有样东西是永远不会被捆绑。第三个，我们要思想神的救恩和那永远的荣耀。这段经文实际上可以分成两段，后面的这一段呢，从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三节，这是保罗引用的据信在当时是教会的诗歌的一段经文，据信是当时在教会里面流传的一些话或者是诗歌。这是保罗为了说明他前面的三个劝勉，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后面的这几节经文就放在前面的三个劝勉里面一起来思想，啊，就不详细的单独的讲来分解它。好，第一个要思想主和他的福音。八节这边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你要纪念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提摩太后书的话，保罗只有这一个地方是说耶稣基督，在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是讲基督耶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差别吗？这里面是有差别的，这里面是有差别的。保罗这样写的次序，这样写的顺序，绝对不是像我们写文章一样，想怎么写怎么写，不是的。圣灵带领保罗写这样的书信，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里后面的次序都是有讲究的，都不是乱写，不是乱写的。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你要纪念耶稣基督，而不是写的是基督耶稣，这是非常的有关键性的。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耶稣当然是一个人的名字了哈，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那基督呢？基督就是弥赛亚。如果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突出我们的主的人性，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但是呢，他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就我们认定这一个叫耶稣的人，他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突出的是他真实存在的，是历史上面真实的，在是这个世界上活过的一个人。那如果是讲基督耶稣呢，把基督放在前面，把耶稣放在后面，这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讲的啊，基督耶稣，这是突出我们这位救主的他的神性，这是要说明他是神，他是王。而今这位神，这位永生的神，他自己呢怎么样，他自己谦卑自己，把自己限制在一个人的形象里面，把自己成为了一个人的样式，一个有形有体的人的样式，在我们到我们中间来。 他隐藏了自己的一切的丰富和荣耀，使得我们今天可以看见他，可以摸着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是神的定义，这是神的一个计划。成为了他来了以后，成为了人的样式，就成为了神的羔羊，替我们当当罪，让我们可以看见他，让我们可以摸着他。正像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那里说的，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你看，在老约翰的里，在老约翰的认识里面，这个生命之道他是亲眼见过，他是亲眼看过、亲眼看过，他是亲手摸过的啊。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你看，在老约翰的里面，在老约翰的认识里面，这是极其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是极其真实的一个人，他在我们当中活过，他在我们当中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人的样式，在我们当中活过。弟兄姐妹，这实在是神极大的智慧。如果他不是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成为人，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这位在天上的主，这位天上的耶和华神。我们今天看见了他，我们就看见了父，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来了，就把那位永生的神给表明出来了，让我们可以看得见，让我们可以摸得着。这是神极大的智慧。所以保罗这边特别强调，是耶稣基督，是这一位神，这一位人，这一个人叫做耶稣的人来到了世上，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是讲什么？为什么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联想，你会发现似曾相识这样的语句，在圣经里面什么其他地方也提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如果大家的圣经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呢？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特别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的名字是大卫。那这边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后裔和子孙都可以是儿子的意思，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儿子。讲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讲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应许之子。讲到他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讲到他是大卫的儿子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有王的谱系。换句话说，他来了就是要做王的，他来到了地上就是要做王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是讲到说耶稣基督到这个地上来就是要做王。那既然要做王的话，那哪里是他的国呢？做王不能够做一个空头王，对不对？没有国也没有民，那你做什么王呢？那耶稣基督来做王，他的国在哪里啊？他的名在哪里啊？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讲了一番话，这番话是在 约翰福音里面面对比拉多的时候讲的，受审的时候讲的。他在约翰福音里面18:36回答比拉多的时候，他这么记载的，圣经是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哪里是耶稣的国啊？耶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不是说耶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的国就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只不过呢，这个国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隐藏的，现在是隐藏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马太福音主要是讲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天国，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另外一个就是讲天国的王，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不管是马太福音还是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国，这个国是耶稣基督的国，或者是叫天国。这个天国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但是呢，这个国呢现在是隐藏的，这个国还没有在世界上面显明出来。那什么时候他才显出来呢？什么时候他耶稣的国才显出来？什么时候主耶稣的国才降临在地上？如果你去读圣经的但以理的预言，去读启示录的话，我们就知道，当70个期的最后一期结束的时候，耶稣就降临在橄榄山。那个时候，万国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个时候，天国就显在地上，成为一个显性的国，然后耶稣就要作王1000年。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都会归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他一同作王。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预定的美意。那么，既然有国了，既然我们知道，现在我刚才讲了一些话，就我们知道，我们耶稣作王，他是有一个国的。这国叫天国，那哪些是才是这个国的国民呢？今天这国是隐藏的，这国今天这个国并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它在世界联合国没有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国，这国是隐藏的。但是哪些人是这国的国民呢？就是顺服他话、属真理的人，都是他的国民。在18:37这边说，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你看，顺服神的话，顺服耶稣基督，认识他的人，属真理的人，都是他的国民。这些国民今天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本来是一群在黑暗里面的人，可是呢，今天因着神极大的怜悯和恩典，把我们救赎出来。在哥罗西书，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前段时间听说一个笑话，现在国内啊，很多人喜欢想移民，当然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讲到中国梦，你的中国梦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讲不同的答案，但是呢，很多人在讲我的中国梦就是移民。弟兄姐妹，其实不管你是生活在中国还是生活在美国，最重要的，你有没有迁到天国里面，这个很重要。在美国也不是天堂，美国我们也看见很多人得忧郁症的。我在中国也看见很多人因着认识了神以后，他们的生命得到极大的改变，他们也活在非常喜乐和平安之中。所以不管在中国生活还是在美国生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在爱子的国里面是一群什么人？今天什么人是在他爱子的国里面？就是基督的精兵，就是今天我们这群人，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是在基督耶稣的国里面的 基督的精兵。所以今天我们是一群非常蒙福的人。今天保罗这一段话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让我们认识很多的教训。这段文字实际上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含义。保罗是在提醒提摩太，今天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要常常的思想，我们不能忘了，我们是有王的人，我们是属于一个国的人，这个国叫天国，这个国里面有一个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了就是要做这个国里面的王。我们是与世人不同的，我们跟世人是有分别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要我们思想主和他所思想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乃是大卫的后裔。当我们思想主的时候，还有第三点，保罗要我们纪念的，就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去思想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啊？你如果仔细思想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思想，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思想，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奇妙了，太了不起了，太能够说明问题了。死亡从来就是有去无回的，对不对？死亡从来就是单向道，从来去了就回不来的。死亡从来就是单程车票，从来没有人去买返程票的，对不对？从来就是单程票。很多年前呢，我在北京清华念博士的时候，有一年秋天，我们几个博士班同学呢，就相约去北京的香山八大处那边去玩。如果从北京来的，你知道八大处是什么地方啊？在北京的西边。八大处里面呢，就有一个寺庙叫做灵光寺。那我们这群人也当时也什么也不信了，也不认识神了，也不认识佛了。我们就反正就去玩嘛，秋高气爽，我们看看红叶什么之类的，我们就跑去玩。结果呢，就到了灵光寺，不小心就到了灵光寺。到灵光寺里面呢，就是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长条幅，就写着一些字，就大约是讲到，我具体讲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大约是讲到这个他这个寺里面有一个宝贝，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叫灵牙舍利，就是他的牙齿了，实际上就是。然后呢，我当时见识浅薄了，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叫舍利了，突然就来了一个和尚，我就是师父啊，舍利是什么东西啊？我就问他，结果呢，没想到这一问呢，结果弄得他就暴跳如雷，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怎么能够说舍利是什么东西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问，不知者不为过嘛。他觉得我那个问话对他很不尊敬，知道吗？对那个舍利很不尊敬啊，就把我臭骂一顿。当时我很沮丧啊，这个我不知道嘛，我谦虚求问，竟然把我给骂一顿。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如果哪一个地方发现了耶稣的舍利，你会怎样？啊？那我们整个信仰全崩溃了，对不对？没有人找到过耶稣的舍利，我们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啊！所以我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后来信主了以后，我也是越想这个事情越觉得稀奇。第一个稀奇的是，一个有舍利存在世上的这一位所谓的佛祖神，他们佛，他们就是他们的神了。 你可以有他的舍利，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死里复活，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神，你怎么能够相信呢？死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他没有穿过死亡的迷雾，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神值得相信吗？不值得相信。我还在回想一个在他那个所谓的神里面修炼的，所谓的修炼了那么多年的，我们且称之为是高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高僧，他年纪挺大的，竟然面对一个年轻人的这么小小的一个提问，竟然弄得他暴跳如雷。我说这见识和涵养也太浅薄了，这样的神我是绝对不会信的，不然我到若干年以后不就跟他一样的光景顶多吗？对吧？我就不要信这样一回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去琢磨这些事情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实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也是极其有说服力的一件事情，太重要了。对我们，他从死里复活，第一个证明他真是人，因为神是不需要复活的，对不对？神只有人才会有经历死，神是，你是神嘛，你没有死的问题，对不对？第一个真正说明他确实是人，是活过，这就是现在活过，而且他也死过，所以呢我们才知道他来是真正的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活过的，就如经上所记的，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啊，他是真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他是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照肉体说呢，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啊。到保罗这边你看，在罗马书里面又强调保罗是我们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也就是他来是要做王的，这是同一个意思。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他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没有人可以从死里复活的，除了神的儿子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们可能会问，哦，他是神的儿子，他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复活跟我们是大有关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就败坏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在希伯来书二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这边说得很清楚，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大家都有血肉之躯，我们的主就成为血肉之躯，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我们肉体会痛他也会痛，我们肉体会悲伤他也会悲伤，我们会渴他也会渴了，我们会累他也会累了，我们是血肉之躯，我们的主也照样成为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会死他也会死，但是他从死里面又复活了，冲破了这个死亡的迷雾。弟兄姐妹，我们人呢、一生其实你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死呗。今天我们天天为我们的肉体筹算，这个退休了以后有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养老啊？等等这些问题，不都是因为怕死吗？现在，因着主，他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他死了又复活了。就冲破了这个死亡的迷雾，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死权是在魔鬼手中的，因为死魔鬼来了就是让我们死嘛。现在我们就不用怕了，因为死已经被突破了。所以呢，在二章的十一节这边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今天保罗在这篇经文里面就跟我们清楚地讲到一点，今天我们这些跟基督一起同死的人，也要必和他一同活。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怕死了。死跟我们已经没有效用了，死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权势了，因为死权已经被败坏了。保罗在这里说，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是保罗一直在努力的传的，也是今天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传的。我们注意到保罗是这样的教导提摩太，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要求我们要纪念他。在路加福音里面，当记载当主被卖的那一夜，他就拿起饼来，拿起杯来，祝谢了，就分给大家一起喝。这就是我们每一次主日要所行的纪念主的这个饼杯啊，擘饼聚会。他说，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不仅仅是保罗要求提摩太要纪念主的死，我们的主自己亲自也这样说，也让我们纪念他的死。主的死和复活真真实实是我们常常要纪念的。如果我们不能纪念主的死，我们就不知道十字架；如果我们不纪念主的复活，我们就不能得着生命的能力。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思念他，思念他是耶稣基督，思念他是大卫的后裔，思念他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信仰的根基，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我们纪念主的死，也好使主复活的能力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第二个，保罗要带领提摩太，也是带领我们要思想捆绑与不被捆绑的问题。二章九节这边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了，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现在是在被捆绑之中，是遭受苦难。我们以前分享过，提摩太后书实际上是保罗的遗言。在保罗写了这封信不久呢，他就被处决了。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监牢里面，像个犯人一样。这里的犯人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作恶者，作恶者是作恶的人。在世人的眼中，我们这些传讲天国的道，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是不与世人相合的。在他们的眼中，我们就跟这些作恶的人、作恶的犯人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保罗的现在的身体是处在被捆绑之中。一个真正的跟随神的人呢，一定是不为世界所容的。弟兄姐妹同意吗？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跟随神的人呢，是被称为什么？被称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当第一次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说我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呢？这实际上是说，这个世界看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们根本就是这个太不识时务了，我们中国话讲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你们太不识时务了，你们简直是成天脑子里面想什么东西啊？你们也太不懂得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的游戏规则了啊！那我们是在中国话里面，就是很多人就是被称为称为很令人羡慕的人，叫做八面玲珑啊，就什么好处都不缺的。那这些人，我们不是这些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一个跟随人、跟随神的人的人生的道路，是一条属天的道路，是一条追求真理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真的不是想要与他们为仇，可是呢，这个世界是必然要与我们为仇，这是一定的。 除非我们跟他们搞和谐，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啊，除非我们跟他讲搞和谐，除非我们跟他讲跟他们进行真理的妥协，否则的话这个世界是一定要与我们为仇的。我们不能够指望我们一边跟随神，一边在这个世界上面八面玲珑，一样好所以不缺，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趁早断了这个念想。这个世界本身是与神为仇的，我们跟随神，他怎么可能与我们为友呢？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受苦难，那就不稀奇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遭受逼迫，也是不稀奇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看成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不是以此为羞耻，我们是怎么样啊？我们是以此为荣，好没？保罗在这边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保罗现在尽管是深受捆绑，但是他的信心里面有一个看见，看见什么呢？然而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这样东西是永远不会被捆绑的。一个属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受逼迫受捆绑，甚而至于可以让神的道更加得到传扬。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在《使徒行传》七章八章那边，我们就可以看见，当逼迫来到的时候，那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都在耶路撒冷聚会，但是因着史蒂凡被杀，然后教会就受逼迫，然后就分散到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其结果是什么样？其结果是教会神的道被广泛的传，更加广泛的传扬了。中国的教会一直受逼迫，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据数据表明，那时候只有100多万的基督徒。可是呢，到现在，我们竟然有超过1亿的基督徒，啊，这是有一些数字可以表明的。我们竟然可以超过1亿的基督徒人口，这些。我们从这些事情，我们实在是可以看见神的道他自己本身是不能够被捆绑的。尽管人可以被捆绑，人可以受逼迫，但是神的道永远不可能被捆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实在是看见保罗实在是有非常美好的信心。保罗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传道人了，对吧？很有影响力。他坐在监里面，他有没有担心说，哎呀，我这么重要，我这么有影响力的传道人，我现在在坐监呢，这神的福音肯定受影响吧？保罗有没有这样想？啊？保罗没有这样想，他说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道的传扬不在乎我们人有没有被逼迫，有没有被捆绑。保罗也没有为自己的传道生涯而忧虑，他知道神的道不被捆绑，他也没有为自己的传道生涯而忧虑。好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我怎么现在神怎么会把我放在监里面来坐着呢？这不就是一个神的道不能被传扬，那么我的传道生涯是不是也很受影响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忧虑啊。我们觉得一个团契，一个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因着搬家的关系离开这个团契，离开这个教会，我们心里就忧愁了。哦，那个这个团契以后会不会垮掉？这个教会以后的福音的这个福音的事工会不会受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肉体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忧愁。弟兄姐妹，大可不必，神的道不被捆绑。今天神要兴起他的教会，要传扬他的福音，他今天带一个人走，他也会带人来。阿门。 所以我们不用为这些事情而忧愁，因为神我们的主他才是福音的主，他也是我们教会的主。想起一个大陆的老传道人的见证，这个老传道人是他曾经在大陆做过20年的牢。这个老传道人从1960年开始出六零初的时候，一直坐牢坐到79年左右，才最后得释放。这样的一个老的传道人，最重要的青春年华都在监牢里面度过。要是我们的话，我们心里会不会想？我们会不会生出很多的抱怨？神啊，你为什么让我？你拣选了我来服侍你，难道你就让我这样的服侍你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抱怨？会不会有这样的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苦毒？可是我们这位老传道人出来，我听他的见证他心里面真是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任何的怨恨。我真是感到非常稀奇，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他那个见证的名字叫做十字架的工作，就讲到神在他身上的极其大的恩典。他说与我跟我所领受的恩典比起来，我受的苦还是太小太小。他到这个将要出狱的时候，那个监狱的这个监狱长来提审他，他说某某人，你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牢，今天你跟我们汇报一下你的思想改造的怎么样了，这个你如果是今天汇报的好，我就给你释放，如果今天汇报的不好，后半生你就意思你就完了。结果他就跟这个监狱长说，好，我实在是谢谢你们让我在这里坐监，我经过这个20年，我终于想清楚了。想清楚什么呢？监狱长以为他要放弃他的信仰，可是他说，我所信的这位神实在是好，我信的这位神实在是信对了，我这位神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以前我的信仰是很多的理论，经过这20年，我的信仰终于变成我生活的实际。像我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人，我只配坐监，我不配为上帝做什么事情。你看他的心思是这样的。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是怎样，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我们的身体被捆绑，我们的身体正在经历很多的难处，但是神的道不会被捆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听到这些见证呢，我们真看到真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所说到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保罗今天他是身上带着基督的死，身上身体是被捆绑，身体是在坐监，他在忍受十字架的对付，但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他的身上。所以在12节这边讲到说，2章12节这边，我们若能够忍耐呀，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时候教会就有这样的认识，就认识得很清楚，我们在忍受这样的捆绑、这样的逼迫当中，我们要知道那一天来到时候，我们要和我们的主一同作王。我们的主是忍受患难的主，我们的主也是忍受逼迫的主。今天凭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想一定要享受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我们不用受任何的苦，我们就能够进天堂，我们就能跟主一种同享荣耀，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我们要懂得为福音受苦难，这是十分美好的应许，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我们的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相信这样的话不但激励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也会激励我们的心。 保罗这边说凡事忍耐，如果说前面这些思想是思想主啊，前面的思想主和他的福音思想捆绑和不捆绑，那现在保罗在二章的这个十节里面讲到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说要凡事忍耐，叫他们得着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和荣耀，这是另外的一个思想要我们思想的。如果在前面两个思想是思想主和十字架的道路的话，思想主和被捆绑的十字架的道路的话，那这一个思想就是在思想选民，思想教会。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一切都是为了选民，一切都是为了神的教会，是为他们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和将来要得着的永远的荣耀。你要天天思想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的职分。那在这个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保罗第一个提醒说什么呢？要凡事忍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耐性如何啊，你们的耐心好不好啊？我的耐心是不太好，我是一个性子非常急的人。我以前在加州开车的时候，我是比如说65迈，我发现呢，如果那个标速度 limitation 是65迈的时候呢，你开到79迈，警察不会管你的。我发现这个，所以呢，我每次都开到79迈。然后我开车呢，是看见前面有辆车子，然后我就一直开上去追上他，超过他，再去追前面一辆车子。我是这样的一个急性子的人，但是这样的急性子，神不能用。神就严严的对付我。第一个对付我呢，就跟我找了一个呢慢性子的太太。那每次我们出门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冲突最大的事情就是出门，这个我要准点出门。我如果一个聚会是在10点钟开始，我9点55分没有到，我就觉得我迟到。但是呢，我太太偏偏不觉得是这样。他觉得聚会在10点钟开始，9点10分到，9点15分、9点20分都还差都没问题。这点我非常受不了，所以我常常跟他这个事情上面冲突。我太太不能改变我，神又派一个人来，那就是我的女儿。哇！我现在发现了，上帝也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让我们有太太有孩子，实在是让我们有极大的操练，实在是怜悯我们。让我们呢慢慢的磨啊磨啊磨啊，磨得有点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我们的性子啊，很多人的性子都其实应该跟我差不多，都是蛮急性子的。你看这个彼得也是很急性子，对吧？这个税吏跟说，你们的先老师要不要交税啊？他马上就回答说要交，对不对？他没有问主耶稣，他马上就说要交，结果他也没钱。害得主耶稣跟他说：“你到去钓鱼，在一个鱼嘴里面去拿一块钱出来交税。”彼得也是很急性子的。我们肉体的人很多都是急性子。保罗这边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不容易。为什么忍耐？不是为保罗自己的好处，是为选民而忍耐。”为了神的选民，为了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你仔细去体会他的话，你真是感到他有那个为父的心肠，有那个基督的心肠在他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4章这边，你看他对哥林多人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学基督啊，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你们，所以求你们要效法我。效法他什么？为父的心肠。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一个为父的心肠，也给我们一个忍耐的心。只要弟兄姐妹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得着耶稣基督和永远的应许的那个永远的荣耀，我们就一定要学会凡事忍耐。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做师父的这个职分。每一个人，我们在主里面都有做师父的职分，都有机会去操练为父的心肠。求神来帮助我们。保罗这里说，要叫他们可以得着。当我们读到保罗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保罗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已经得着了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得着了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了吗？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说，这个是很显然的问题嘛。我们在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们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得着了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了嘛。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都知道的。前几天我碰到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信主了，受洗了很久，但是呢来聚会比较少，中断了一些年。然后就碰到一个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姐妹，就跟她说，哇，你这么久没聚会啊，那你得重新信，你得重新受洗。会是这样子吗？这对不对？这不对的啊。我就问她，我说你还是不是相信耶稣？她说我还是相信呢。那相信就对了，相信你就重新回来聚会就好了，不需要再受洗了。所以很多人不一定知道我们是里面是真正的得着了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的。这个事情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也要常常的思想，我们要常常的思想，我们是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我们的每一个主日，我们薄饼聚会都是纪念我们的这位救主，我们的救恩是成就这位救恩的主。那思念，我们真的是个罪人，我们真的是要被主的十字架对付，真的是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一切的罪。但是神的心意是如何呢？要我们得着了救恩就够了吗？是不是我们得着了已经信主了我们就不用管了，我们就铁定上天堂，我们就一定怎样，就一定神的心意就得满足了吗？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心意不仅仅让我们得到救恩，更要让我们得着那永远的荣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彼得前书那边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得到这个荣耀。如果说救恩我们很清楚我们已经得着了，但是荣耀你有没有得着？你会不会得着？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把握？有没有把握？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一定有把握，但是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里面记载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会得着。彼得前书里面怎么说呢？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了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得荣耀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得荣耀乃是因着神的恩典，纯粹是神要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会不会得到荣耀？会不会？会，我们一定会得到荣耀的，因为神已经开始了他的善功在我们的身上，他必要做成他的善功在我们的身上。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了。十五节这边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就可以叫阿爸父。奴仆和儿子有什么差别？儿子和奴仆有什么差别？儿子的家里是很自由的，对不对？这家里一切都是是我爸的啊，是我的父亲的，所以我不用有什么惧怕。那奴仆就是恐惧战惊，生怕这个主人这个觉得他什么事情做的不对。所以儿子和主人是完全和仆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儿子不但跟仆人不一样，儿子还有一个权柄，就是什么？承受产业。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所以得荣耀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我们今天在主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这个新的地位就是神的后嗣，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在神一切要赐给我们的当中，他已经赐给了主耶稣，现在已经在荣耀里面，那我们未来也会跟他一起同享荣耀。神的这个心意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常常思想，常常的去思想神要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在过去很多年呢，我是不太有很多真理不是很清楚，我总觉得我信主，这是神要让我在世界上面过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夫妻很幸福，儿女很孝顺，这事业很成功，甚至于把信耶稣当成救国救民之道。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的想的，错了，完全错了。信耶稣不是为了我们今生的好处，当然今生我们也会得到很多好处，今生得百倍嘛，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来世要得永生，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永远的荣耀是神要我们得着的。信耶稣不是为了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我们，也不是为了今生的我们，信耶稣是神儿子的福音，是为了永生，是为了永远的荣耀。神要把我们带进到荣耀里面去，是为了他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这些，求神帮助我们也可以常常的思想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这些事情，思想我们的主和他的福音，思想我们在世界上面尽管被捆绑，但是神的道永远不会被捆绑，要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也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永远的荣耀里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后面他引用了当时教会里面的流传的诗歌，这后面有两句话非常值得我们警醒，这两句话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神跟我们说，你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必得救，但是如果我们不认他呢，他也不会认我们，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用着保罗用着这两节这个诗歌来给我们一个反面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持守真道在主的里面，让我们不要离弃真道，让我们常常思想主，常常思想神的福音，常常思想要背起十字架，尽管受逼迫，但是也知道有盼望，神的道永远不会被捆绑，思想那个永远的救恩，思想永远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把这段经文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在你里面被激励，让我们懂得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在我们的每一天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到底该思想什么，我们的脑子里面到底该被什么充满。主耶稣，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里面常常思想你，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要常常的思想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尽管我们今天有很多地方仍然身体被捆绑，但是主，你的道永远不会被捆绑，你的道要按照你的心意传扬到地极。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紧抓住你，抓住永生，盼望那永远的荣耀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